对吧？我们再回顾一下第一、第二章是提到旧约当中以色列民怎么样去帮助穷乏的人。第三到第四章是讲到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执事的事工或者怜悯的事工。然后第六章然后这个第四章讲到是他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案例的第一批的执事啊。然后接下来第五章他就进入到这个主要讲解的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这些执事按这些执事担任的这个资格，他们的工作的内容以及他们与圣道服事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是第五章的一个大的结构，就是讲了这三点。所以这章很重要，这是圣经当中为数不多的特别提到教会里的执事的职分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要求，要做什么样的工作。所以让大家能够更清楚的知道执事，因为执事这个职分在历史上被教会误解过，在天主教里面把执事当作是主教的这个帮手，对吧？就是你在当主教之前，就是或者说换成新教的用词，你在当牧师之前，你先当几年执事，然后执事就是帮着牧师做一些其他的工作，然后等到时候满足了，对吧？你就可以上任成为牧师了，对吧？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些错误，在历史上出现的。所以我们就从圣经来思考执事的资格，执事的任务、责任和执事工作与传道工作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的是执事任职的资格，这是第五章。第一页这是36页，对吧？应该是36、37页这里。这里面主要我们要考虑的是两处经文，对吧？这个作者提到，首先他先从《使徒行传》第六章，简单的那里面提到了使徒们安立执事的时候，说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然后他接下来的极大的部分是解释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对吧？我们之前讲提摩太前书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去年我们要准备安立长老执事，对吧？所以希望会众能够对这些教会职分人选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所以提摩太前书是很重要的一卷书。他提到了这个执事应该有什么样的恩赐，他在第一段。执事任职资格这里面提到了几种，一个是 serving 服侍人，一个是 showing mercy 怜悯人这是罗马书第十二章提到的，然后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提到了 helping 帮助人，所以有一颗愿意服侍人的心，有一个愿意帮助别人的心，一个愿意怜悯人的心，对吧？这个是当执事的人必不可少的恩赐。另外他提到说，当执事的人，他们所具有的资格，对吧？他们需要彰显出来的品质和当长老的人是基本上一样的，是相似的，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我们对比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到长老的资格和执事的资格，那里面说，当执事的也应该如此，对吧？当执事的也应该如此。所以他实际上是说，对吧？没有说当长老的要求要更严一点，当执事的可能要求没有那么严，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过啊。当执事的人的品格、品质、美德、为人，在各个方面应该跟长老是一样的。但是那里面他这里面稍微提了一下，就是说在执事的资格里面没有提到。善于教导，但是善于教导这个是放在了长老的这个恩赐里，所以这个区别在这儿。然后他就主要先从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那里面使徒要求他们会众选出来的这第一批的执事有这样的三样事情，对吧？有这样三样事情。第一是他要有好名声，他要有好名声，这个 good reputation 啊。你说 这个管理饭食需要什么 good reputation，对吧？需要什么好名声才能管理饭食？这很重要，因为他们在代表教会担任一项公共的事工，所以他们的名声直接影响了教会的名声，也直接影响了福音的传扬。所以执事的名声非常的重要。我们关心这个教会职分的担当的人的名誉的名声，不仅仅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让人感觉是一种假冒伪善的吧，就是说你只是为了不让别人批评你，是吧？当然并不是这样，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是吧？所以如果你想要去批判任何一个人啊，不论是牧师、长老、执事，任何一个人。我们都可以从他们的生活当中发现许多的罪，发现许多可能批判的地方，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并不是，用这样的一种完美的角度去评论他必须是完美的人的，没有说他必须是一个绝对完美的人，他是说他是有好名声的，也就是换句话说，他在外人面前，对吧？在不论是教会内的还是在教会外的，你去他的邻舍去问，你去他参加工作的地方，他的同事、他的学生、他的对吧同学，或者是他的其他的家人，他们都会觉得说，他是一个不错的人，对吧？也就换句话说，他不是一个在教会内外就是两面的人，他不是说在教会里装作一副模样，对吧？然后他在生活当中是另一副模样，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可能会有的，对吧？可能有一些人他在教会里是非常好的，对吧？但是如果你深入到他的生活当中去，可能大家会在他身边的人都会觉得说，比如说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这个脾气很暴躁的人，但是他在教会里很温柔，对吧？就是。所以你需要知道说这个好名声非常的重要，这个好名声包括一个诚实、正直、圣洁等特点。这个好名声意味着这个教会领袖是让人信得过的，这个很重要，特别是执事，因为执事在这里面37页对吧？好名声这个小标题下面第二段，因为他们要管理教会的资源，为穷人谋福祉，不能滥用职权，中饱私囊。他们要有很高的道德标准，在这方面受人尊敬，因为执事的工作涉及到财务的管理，所以执事有一项非常重要的，特别提到不能贪不义之财。这个滥用职权、中饱私囊的事情，对吧？在教会里不是没有出现过，所以大家可能也在，对吧？如果你们不幸，在一些教会当中经历过这些事情，这就很可能是因为这间教会没有按照符合圣经的要求去安立合乎圣经的执事的人选，或者是其他的人管理财务，比如说一般，比如说在一些教会里面比较常见的就是牧师跟他老婆，对吧？就是这个夫妻店，对吧？牧师负责这个在外面撑场面，对吧？老婆就在背后收钱，对吧？所以这就变成了这个教会就变成了一个他们这个家庭的财务的一个运作，对吧？一个家族企业，这种模式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是极其极其危险的。这个是违背圣经的。圣经从来没有，圣殿也从来不是大祭司的老婆去管财的，对吧？那新约的教会从来没有说，对吧？牧师的太太要去管理钱财，或者是某一个长老，对吧？可能不是牧师，一间教会是一名长老，他出资，对吧？他出资投资了这个教会，对吧？投资了这个教会，他的房子也是他的，什么都是他的，他很有钱。但是他把教会做成是一个他自己收益的一个来源，很多在这个在北美，很多有钱人他们的一个投资回报率最高的项目就是开教会，这个在行业内都是一个佳话，就是 他说我做什么生意都没赚钱，最后开教会赚钱了啊，怎么回事呢？对吧？你做任何的生意，你都要往里投一个本金呢，对吧？你都要投进去，而且你这个你不知道这个明天赚了赔了，对吧？但是投教会很好，教会只要我有一个房子，对吧？房子我有啊，对吧？有钱人都投资房产了，房子我有，我再拽几个神学生来，对吧？这个就从这些华人的这些神学院随便找几个人来，反正他们需要身份嘛，对吧？我给他们办身份，我就把他们拽过来，然后我就在背后收钱，这个没有成本嘛，这个成本很低，投资回报率非常高啊，每周都保证有进账啊，所以很多的这个教会是一开就甚至很大的教会都有，这背后都是这样的一个经济运作的模式，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而且不仅是危险，是亵渎神。所以这个金钱的管理在教会里面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因为我们是奉上帝的名收取上帝百姓凭着爱心的捐献。这些钱，他们不是用来使这个，就用来作为我们的中饱私囊的这个东西的。这些钱是上帝的百姓用来建造上帝的圣殿，是吧？用来建造圣道的事工，用来传扬福音，用来帮助穷人。所以这些钱的使用，这是执事团队专门负责的。所以在我们的教会章程里面，牧师、长老。对吧？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碰这个奉献这块，除非是有些长老是有特别的这个经济管理上的恩赐，对吧？他可能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但他绝对不是主导的。而且牧师从来不会过问谁谁谁奉献了多少钱，对吧？你们每个人奉献多少钱，我是不知道的，对吧？因为这将会保证教会传道事工的纯洁。我不会因为一个人奉献的钱多。我就在他身上多花时间，对吧？我就对他多宽容，我就会多容忍他的罪，我也不会因为一个人奉献的少，我就不管他，对吧？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会花同样的时间，甚至更多的时间去关注他。所以这个是执事事工很重要。最后我们到后面再谈这个跟传道事工之间的关系，就是稍微提到一点。然后接下来他提到这个智慧的问题，对吧？不仅有好名声，还要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哇，这个智慧这个东西是一个，当然是所有教会职分里面，包括作为基督徒所需要具备的，但是要知道，如果当你担任执事的工作的时候，你需要的智慧要比一个平信徒需要的智慧要更多，因为你要处理非常多复杂棘手的情况，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所以我特别鼓励，对吧？你说你这个智慧怎么增长呢？这智慧有一些情况下是在你平时的过去的生活当中，对吧？当然在这里面提到，首先从最终极的角度来讲，是圣灵赐给我们的。但是圣灵赐智慧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好像对吧？天上来个能量柱，一个波下来，然后你就歘，智慧就 level up，对吧？不是，圣灵赐给我们智慧的方式，就是借着平常的我们的生活的经历，我们的。对吧？你在工作上积攒的经验，你在生活当中积攒的这些经验，这些圣灵欲借着这些事情使我们的智慧增长。所以，一个在公司里面做了很多年的财务工作，他的智慧绝对要比一个刚刚对吧大学毕业的一个年轻人的智慧要高很多。所以，当然，那并不是说就是我们都一定要选这些经验丰富的嘛。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他们是要有从圣灵来的智慧，有一些属世的智慧是违背圣经的，对吧？有一些，对吧？我们在世界上学到的这些小聪明，对吧？所以，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来。这个智慧要用圣经的话去检验，这个智慧到底是不是圣灵所赐的，还是这个世界给我的，对吧？所以这个需要有这个分辨力。这种复杂的情况，对吧？包括你提到，就包括《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这个说希腊话的寡妇和说希伯来语的寡妇，他们之间的供给是不平衡的。我这个情况处理起来很复杂了。你想想，耶路撒冷几千人的大教会，这里面有多少寡妇？你不知道，可能几十个，可能几百个。然后他们从会堂出来，会堂原来给他们的供给是多少？对吧？你得知道。 你不能亏待了他们，对吧？他们不是说我信耶稣了之后，对吧？我这个教会给我的供给还不如犹太会堂给我的供给，那我就是这个就是亏待了他们，对吧？然后为什么说希腊语的寡妇没有得到供给？为什么说希伯来语的寡妇没有怨言，对吧？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社会阶层上的问题？是不是有一些种族上的问题？这背后当中有没有一些属灵生命的问题？这个供给，对吧？到底是按需供给，还是这个平均化，对吧？一人给一人都是绝对的，对吧？这个有这些寡妇，我们到底要怎么分类？然后你看到后面，保罗特别给提摩太说，什么样的寡妇要记在账上，什么样的寡妇我们需要供养，哪些寡妇我们不需要供养，对吧？这个是很 practical 的，是很实际的。那他这后面就稍微提到了，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是属灵上的，这个也是，对吧？怎么去平复他们的心情？就是说，我们对吧？他们已经受伤害了，这些说希腊话的寡妇已经受伤害了，对吧？只是在处理这些事情上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怀着温柔的心，怀着一颗就是用上帝的话去安慰他，让他对教会不会产生嫌隙，让他不会对教会失望，对吧？我们没有忘记你们，对吧？基督是照顾你们的，基督是照顾你们的主，基督不仅仅是只照顾说希伯来语的人。基督也照顾说希腊语的人，然后那接下来他就进入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了，所以我就不打算，对吧？比较细的讲，但是如果大家这个有兴趣的话，对吧？其实讲到只有40分钟，能够涉及的深度也是有限的，对吧？但是我基本上按照我觉得说应该，就是我自己觉得说可以的程度。深度去在那篇讲道里面把该提到的东西都提到了，我们就简单的去走一遍这个执事的，记住，这我们是在讨论执事的任职资格。那你注意到，当他讨论任职资格的时候，他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讨论他们的品质，他们的为人到底是怎么样，他们的美德到底是什么样，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对吧？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超过于他们会做什么样的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超过于他们有什么样的 skill。他们有什么样的能力？所以，首先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提到的是一个大的概念，就是他们这些人当执事的人要端庄。端庄这个词，它这里面告诉我们是配人、配受的人尊重的，人们看到他们会尊重他们，人们看到他们会敬重他们，他们的言谈举止是不是那种比较低俗的，不是。他们做事的方式，他们的这些为人处事是令人尊敬的。然后他就简单的解释了一下这个庄重这种令人尊重的状态，令人尊敬的状态是什么样。他提到了三样，对吧？第一样是不一口两舌，第二样是不酗酒，第三样是不贪不义之财。这三样其实也对应着后面提到他们的妻子，跟他们是应该是一样的。他们的妻子应该不说谗言，然后这对应的是不一口两舌。他们的妻子应该有节制，说他们不醉酒是一样的，要有节制。然后他们的妻子应该忠心，在所说的事情要忠心，所以执事应该不贪财，在这个钱财上忠心。所以这三句话都是互相对应的。舌头，对吧？是教会施工里面最难控制的一个罪恶的源头。所舌头能够毁掉很多东西的。雅各说，舌头像从地狱里面点着的火，能够一下子把一片森林全部都烧过。你知道前段时间我们家附近这个 Hemet 着这个森林大火，我第一天刚点着的时候，烧了什么2000公顷啊，然后到了第三天，你知道烧到什么程度？烧了25000公顷，对吧？烧。就是它的速度是很快的，哇，就是你都控制不了的。要不是前几天下雨，对吧？这几天阴天，这一场雨把这个火控制住了，对吧？控制了50%。那个消防，整个这个 Riverside County 的消防队花了3天的时间控制不到5%。所以你知道这个雅各很有智慧啊，他把这个舌头的罪形容成这个在森林里点着的火，这个火一烧起来就没边儿了，这个。往来传舌的速度是非常之快的，那这个特别提到在执事的工作上，担任执事的人，他们 就是要守口如瓶的，是这种人，就是你就给他们放上老虎凳，对吧？是给他们上刑架，他们也不会告诉你，对吧？这个他们这个教会的这些财务上的这些信息啊，对吧？什么？然后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只是要不一口两舌？是因为他们要深入了解会众的生活，他们要了解，就是这些人的很敏感的一些话题，就是经济上的问题。他在这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个，他这段说，由于执事会深入了解会众的生活，知道他们个人的情况，特别是他们的财务状况。你知道，这些东西是隐私，个人的隐私，很重要的隐私。像我们的执事会，他们在协助，比如说有一些人来到教会，说他需要教会的帮助，其中执事会，做这样的工作，就是把他的财务报表，就把他的财务状况明细出来，他的收入、他的支出，对吧？他现在存款，他是了解他整个的财务状况，然后确定说，OK，他是不是应该被援助，他有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他有没有其他的家人可以帮助他等等，所有这些，所以执事会了解很详细的这个人，对吧？就是会了解的非常详细这个人的财务状况。如果执事是一个喜欢传舌的人，喜欢在背后，这个说点这个他家家长里短的，对吧？你想想这个会变得多么糟糕。这个只是这个跑到别的地方跟会众说，哎，你知道吗？那谁谁谁家，哎呦，穷的都揭不开锅了，我的天呐，啊，就是这个，哇，这个是非常非常，要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他首先提到舌头的问题，这是极其极其重要的。我对这个重要性不能再强调，因为这是实际操作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东西你很难去事先去了解。就很难去事先去评估，有的时候可能你在跟人聊天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这个人是不是喜欢经常谈论别人的事情，好吧？还是说，比如说你去问一个人，就是哎，某某怎么怎么样，就他的反应是什么？他有没有首先第一反应是 OK，我再想想这个事情，我是不是应该可以跟他说？是比较难控制的，你需要花时间去检验，对吧？去检验，而且有的时候，执事在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他甚至是需要对他的家人保密的，对吧？所有的牧师、长老、执事的工作，他在这面后面提到他们的妻子应该怎么样。但是我说一个最基本的素质要求，就是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的这些属灵领袖也好，或者执事也好，他们对于教会成员的隐私是要极其尊重的。包括属灵上的问题，如果去牧养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出现一些家庭纠纷啊，或者是牧师长老如果这个离开之后转身打电话给老婆说，嗨，这一家人，我的天呐，怎么这样，完了，我跟你讲，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很多教会的分裂，很多教会的纷争，全部都是从传舌开始的，而且是从教会领袖的家人开始的。长老的妻子、牧师的妻子互相吵架，为什么吵架？因为你要如果让你的老婆知道这些事情，相信我，这个全世界最支持你的人就是你老婆，你老婆是不会让你吃亏的，她永远会站在你的立场上。所以，如果你要让她知道，对吧？你在牧养生活当中，你在服侍教会的过程当中，跟其他的人有一些矛盾啊，有一些这些，他就会在背后一直骂这个人，然后这种情绪会不断的感染到你的家庭氛围里，然后就慢慢形成一个派系，啊，是最早的派系的形成，就是最早的结党，就是你跟你老婆，对吧？就是牧师跟牧师的老婆，然后这个长老跟长老的老婆，然后长老就是，然后接下来这个妇女之间，对吧？互相聊天的时候，就会慢慢开始传播这个事情。哦，那个东西一旦点起来，就像森林大火一样，就是你收不了。所以舌头是首当其冲的。然后接下来提到醉酒的问题啊，醉酒是比较常见的， 醉酒主要原因是他缺乏自制力、自控力 （self control） 节制。一个没有节制的人，他可能不在酒上犯罪，但是他可能在其他地方上犯罪，他可能在金钱上犯罪，他可能在财务上犯罪。所以，因为什么？因为他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没有节制。最后他就提到了不可贪不义之财，这个是非常重要，贪婪、贪心，这个是只是绝对需要杜绝的。所以他接下来提到，教会需要规章制度，所以在执事的事工上需要规章制度，因为我们不能单纯的依靠人自己的这种自控力，对吧？有很多的时候，你需要加一把锁。所以他说，为执事的工作定一些规章制度，能够减少，对吧？能够使他们在这方面受到的诱惑降到最低。所以我们的执事有一整套的收取奉献、存储奉献的这样的一系列。然后，比如说我们一开始了解这个奉献的过程，然后可能有人会说啊，为什么这么麻烦啊？怎么这需要这么多人呢？对吧？这个有必要吗？对吧？有必要。为什么？因为对吧？你说反正我也不会偷，反正我也不会拿这个钱，那为什么信不过我呢？我不是信不过你，而是这套制度是帮助我们，把我们能够受到试探的几率降到最低。这是帮助这套制度，你要把这套制度想到，不是说啊教会信不过我，你要把这套制度想成说哦，这套制度是在帮助我免受试探。你知道我们的母会每周收取的奉献几万块，或者是有的时候多的甚至几十万块。因为面对这样的数字的时候，对吧？是对教会的保护，也是对参与服侍这个对执事的保护。一旦出了问题，整个这套制度是保护你的。谁谁谁那当我点数这个钱的时候，那谁谁谁也在场，他可以为我作证，对吧？所以你不是说自己一个人承担这一切的风险。然后，OK，所以这个是端庄，对吧？端庄、品质、为人。然后接下来他提到了他的对信仰的状况，他的信仰状况。他说他执事的人要固守真道的奥秘。这个真道的奥秘并不是什么这个圣灵特殊的启示啊，而是圣灵这个神秘的启示，而是指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彰显出来的救赎计划。所以执事需要是。很简单的，对吧？他需要是一个真信徒，他需要真的明白福音是什么，然后他的信仰需要是成熟的，他能够固守这个奥秘，他能够为这个福音而活，过一个成圣的生活的。这个信仰的成熟，在很大的一个程度上体现就是面对金钱的问题上，对吧？金钱的问题是属灵的问题，合理的管理钱财。在自己应得的分内，开支，对吧？不去越过自己收入的这个界限，不去这个积累这个债务等等，这些都是属灵的事情。这是做上帝的管家，上帝把你这份工，对吧？做这工作拿了这个 paycheck，上帝给你，你怎么去管，对吧？所以这个是体现出一个人的这个成圣的生活，信仰的成熟度。然后接下来，他从这个他们的个人的品质、为人、他们的信仰的状态，就进入到了他们的家庭生活。首先，他提到的是他们的婚姻，他提到他们的妻子要端庄啊。这里面这个，和合本把这个翻译成女执事，这是错误的翻译。这里面指的是执事的妻子。所以，担任执事的人，他们从家庭的角度来讲，他们的敬虔能够影响。和他们最亲近的人，直接影响的就是他们的妻子。执事怎么样，执事的妻子就是怎么样的人，对吧？执事是不一口两舌的，能勒住自己的舌头的，有自制力的，能够忠心的面对自己的工作。执事的妻子也同样，她是不说谗言的女人，她是有节制的女人，她是忠心的女人。他这里面特别提到39页最后一段，他提到说，为什么圣经对执事的妻子有这些要求，而对长老的妻子却没有？那就是我们不要过分的去解读，啊，这不意味着说长老的妻子可以谗言，长老的妻子就可以没有节制，就可以不忠心，对吧？不是这个意思，对吧？但他特别把这个要求提到了执事的妻子身上，是因为执事的特殊工作，对吧？他提到了 因为执事是照顾穷人，而穷人当中有一些人是寡妇。对，所以你还记得保罗说，那些假教师们，他们都喜欢悄悄的、偷偷的进寡妇的屋子里。所以，当执事他们去服侍寡妇的时候，他们要保证自己的清洁。保罗特别对提摩太说，当你服侍年轻姐妹的时候，要保持自己的清洁。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有一些工作可能是只是自己没有办法去做的，对吧？不是特别好，让一个男性去服侍一个寡妇，对吧？然后，所以他这里提到说，那执事的妻子可能在这个时候就会帮助她的老公，对吧？帮助她的先生去，比如说带个东西啊，或者去送个饭呐，或者怎么样的。所以，当执事的妻子参与这个工作的时候，她也会了解到受帮助者许多的隐私，所以他们的妻子也需要具有跟他们一样的品质。然后接下来他提到了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这里面他讲的就是他对婚姻是忠诚的，他是忠于自己的妻子的，不会违背誓言。然后提到了家庭当中另外的角色，儿女就是说这个做执事的人，他们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带领自己的家人和孩子。他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家，对吧？所以保罗当他特别提到长老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一点，而且他特别加上了一句，如果一个人不会管理好自己的家，焉能治理神的教会呢？所以在那里面特别强调了长老需要能够管理，有能力管理自己家，让自己的儿女顺服，对吧？如果他自己的孩子都不听他的话，他怎么去劝勉教会里其他的信徒，对吧？他怎么在劝勉这些成年的信徒，对吧？他没有办法，他没有这种说服力，没有这种权威性，所以儿女，但是执事也是同样，执事的儿女也不能是那种非常不受约束的。然后他提到了这里面这个概念是很广的，对吧？管理自己的家，这个家的概念里面包括自己的奴仆、奴隶，但是在奴隶制社会里面，他们可能是有自己的奴隶的。能够管理好这个家族的财产，能够管理好家族的这个生意，对吧？可能是他们是做生意的，等等，所以维持好这个整个家的运作，所以这个能力就是有这样能力的人，他们去肩负起。服侍教会、治理教会的工作就会游刃有余，对吧？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但是从很多层面上来讲，对吧？教会会优先考虑那些已经结婚生子，对吧？他已经能够把自己的家打造的，就是很稳定、很有条理，而这样的人是比较适合担任教会的职分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单身的人就不会被考虑，对吧？我们有单身的，对吧？但是就是说你要看他的生活，他的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他生活是有条理的，还是一团浆糊一样的生活。所以如果他自己的生活都打理不好，对吧？你让他去打理教会的生活，那他教会的生活也会打理得一塌糊涂，就是同样的。所以最后他再次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是41页到这个上面数第二段。总之，圣经强调执事在属灵上要符合要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今天的社会常看人是否专业，而衡量的首要标准是受教育程度、创新能力和是否以充沛的精力投入事业等等。但是神教导我们要看人是否有智慧，衡量的标准是这个人是如何管理家庭生活。信心是否成熟，是否在凡事上都纯全正直，在外是否有好名声，是否始终无私的服侍人等等，对吧？所以这个是教会去寻找服侍者跟这个公司找员工之间的区别，对吧？这个公司招员工的时候不会考虑很多这些问题，他只要看你的工作能力是不是强，对吧？看你是不是肯这个花时间投入，对吧？可能说你最好是你叫什么995啊，还是叫什么？国内是怎么说的那个什么，对吧？996是吧？最好就是说你连家都不顾，你就把公司当你家，是吧？这是最好的啊。但是教会绝不会这样啊。教会说你需要先把你自己的家管好。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符合圣经的原则，这个在应用起来非常的有智慧。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些人非常热心，一心扑在教会里，把自己的所有的时间都扑在教会的服饰上，然后自己家不顾，这个是违背圣经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首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首先要服侍我们的妻子。服侍我们的孩子，把我们的家管理好，然后才配得去服侍教会，比如说在服侍过程当中，有一些人，他们花太多的时间在教会里，特别热心，这种热心是好的，这种热心，对吧？我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他因为服侍教会忽略了他的妻子，忽略了他的家庭，忽略他的孩子，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劝他，你需要停下来了，你需要休假了，对吧？你需要回去把你的时间重新调整，花更多的时间陪在你的家人身边。所以，这个其实是每一个服侍者应该得到的劝勉。我得到过同样的劝勉，我的母会的长老同样用这样的话劝勉过我。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互相的提醒。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劝勉，有的时候你是。怕伤害到他的，对吧？你怕打消他的热情，但是其实他需要这样的提醒，他需要知道说，哦，我需要调整我生活的这个 balance。OK，这个是做执事的资格。OK，这个资格啊，所以我说这个东西讲起来吧，它还是挺多的。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哈，然后接下来他提到执事的责任，他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他这里面说，执事这个第四行，他们的任务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确保教会里没有信徒有缺乏，所有的信徒都能在基督所赐的救恩和自由当中欢喜快乐。当圣徒有合法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执事就是去来使他们得到满足。这里面注意到，这里面是合法的需求，比如说有人失业了、伤残了。有寡妇、孤儿、老人无法自理的这些人，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对吧？这些是合理的。但是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些穷人，他们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对吧？有一些穷人，他们就是比如说酗酒。我们教会，我所参与到的这个美国人的教会有处理过，因为酗酒或者因为赌博而导致贫穷的，来教会找执事了啊，我没钱了啊，活不下去了，房租交不了了。那钱花哪儿去了啊？我去 Vegas 了一趟啊，就是，所以这个，所以你这个执事是需要分辨他的需求是不是合理的。但是你说啊，你去 Vegas 你自作自受，对吧？你就睡大街，也不是这样，对吧？但是你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说 OK，我们帮助你，我们愿意帮助你，但是你需要调整自己的生活，这是执事非常需要智慧的地方。可能有人说啊，你不要管了，你把钱给我就好了，等等。所以执事的最重要的是，他之所以是这样帮助，是为了教会的所有的信徒都能够享受在基督里的欢乐。然后他在这个倒数第一二三四五六，倒数第六句这里面说，换句话说，他们要关心所有处境困难、很难在主里面喜乐的人。所以他们需要很敏感的，他们有些时候这些人处在这种困境当中是很难让人察觉的，对吧？所以我想现在。就抛出来一个问题，这个可以是现在当执事的，对吧？也可以是咱们所有的弟兄们，对吧？在恩约教会里的弟兄们，你们现在想一想，在你们脑子里面想一想，现在就想一想，在现在的恩约教会里面，有哪些人他们正在一个困难的处境当中，使得他们很难在主里面喜乐。这很好，这个首先第一步是 identify。首先，第一步先要去判断说，OK，我们到底有谁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然后接下来下一步我们再讨论，对吧？到底他需要什么样帮助？我们需要 approach 他，去看看他的状况，对吧？了解他，对吧？但是第一步最重要，对吧？第一步你得先认识到说，哦，他是有困难的，他是我们需要了解。还有谁有想到其他的人？所以，当执事的人，他首先对教会里的这些人。他非常的熟悉了解，他知道说他们的状况，然后他会很敏锐的观察到，哦，他们这几个主日好感觉好像 状态不是特别的好，对吧？虽然他也来教会，但是总是面带愁容，总是不愿意跟别人说话，总是自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对吧？这个就是执事会讨论的事情，对吧？你觉得去参加执事会在讨论什么？参加执事会就是来讨论，来，我们来看一下教会里面有哪些人现在陷入到这种困境当中，让他们的喜乐失去了啊。虽然你们现在可能有的时候我不是执事，对吧？但是你们作为教会里的成员，作为弟兄主内的弟兄姐妹，也是有这样的责任，对吧？去关怀，对吧？身边有需要的人。OK，然后他接下来提到了教会的执事不仅自己这样做，他也去留意教会当中其他具有恩赐的人能够去帮助其他人。执事要合理的使用教会的资源，使用那些有才干、有品质的人去来帮助穷人，对吧？他有责任推动教会成员参与到这个过程。执事不仅是自己来做，只是比如说，OK，我们好像在这方面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另外一个人，对吧？他虽然不是执事，但是他有这方面的恩赐，那我们去鼓励他来去服侍这个人，对吧？等等，所以执事的工作，对吧？不是封闭起来的，它是调动，它是一个推动，它是一个带领整个会众，对吧？比如说教会的这个慈善的这个基金，教会的慈善基金，这个比如说一看一段时间没有增长了，对吧？这个执事需要开会啊，需要讨论这个。那执事就是我们怎么想去提醒会众，让他们去向慈善基金来捐献，对吧？可能比如说他们想到说，哦，我们是不是应该在 bulletin 里面写一下，对吧？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就提出来，我觉得我们可能这段时间，对吧？没有这个慈善基金没有进款，可能教会的会众忽略了这个问题。我们希望我们执事会决定开会讨论，决定说我们首先先要去公布，让提醒会众，我们还是有需要有这样的需求的，对吧？这就是执事开会讨论的内容，去推动会众参与到这个过程。然后他提到，他们首先要让会众看到教会里的缺乏，然后他们要支持中间协调其他的所有的会众来参与到怜悯的施工当中。所以判断什么是缺乏，需要智慧和分辨力；帮助会众服侍穷人，需要知识和技巧。所以，担任执事，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让现在，对吧，已经安立的执事去参加我们母会的执事会？为什么？你说在母会的执事会里面，他们讨论的都是他们教会的事儿，对吧？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关系。这就是你去参加的过程当中，你去学习智慧、分辨力，你去学习这些知识、这些技巧。你去参加的时候，可能我们教会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但是你去参加的时候，你就想，哦，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也教会也遇到一个类似的状况，我们应该怎么处理？他们是怎么处理的？我觉得他们这种处理方式，哪个地方是有智慧的，哪个地方不是很有智慧？对吧？你去学，你要去思考，不只是单纯坐在那儿耗时间，对吧？然后反正他们讨论他们 CRF 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态度啊，这个态度很重要。最后就提一下执事工作跟圣道施工之间的关系，这两种施工被并列的都称为叫做侍奉这个 diaconia。使徒行传那里面说，使徒们说，我们需要专心来做 diaconia of the word，对，我们需要来专心传道，所以我们需要按立执事来 diaconeo 这个参使，对，所以这两种都被称为叫做服事。在腓立比书的开头，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提到说，在腓立比的这个 episcopos 和在腓立比的diaconos，所以他把这两者并列起来了，对吧？圣道的仆人和这个执事的仆人，叫怜悯的仆人，所以他们的服侍是相互搭配互补的，让他们有统一性。他们的服侍都是在服侍上帝，都是在服侍基督，都是在为了福音的传扬而在服侍。所以不仅传扬福音，对吧？教会传扬福音，不仅仅是牧师的工作，而是整个所有的团队，对吧？包括执事，执事在怜悯事工当中的服侍，就是在帮助教会传扬福音 是让教会的信徒真实的看到福音的实质的内容，贫乏的人得饱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吧？实质性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意思？不仅仅是，所以当世界看到教会去做怜悯的事工的时候，他们会说，OK，教会不是假冒伪善的一群人，教会是真真实实帮助有需要的人的一群人，是吧？他们不仅仅是说一说，对吧？愿你们平安，对吧？上帝把救恩赐给你们，对吧？你们就拉倒吧，该睡大街睡大街，该饿肚子饿肚子，啊，不是。所以说，早期宣教是有很多的中国宣教都是这样宣教的，对吧？就是到一个很贫困的山村里面，对吧？把物资赐下来吧，这个送吃的。虽然这个跟今天，对吧？我们那个租赁的这个 Seventh Adventist 的给这个对面的 homeless 送粥是两回事儿，对吧？对，他们是真的把这个需求给到有需要的穷人，而不是那些，对吧？拿着政府救济金天天吸毒的这群人，这个是有区别的。但是当真正来到一个贫困的山村，对吧？教会来到这边去帮助他们，给他们送吃的、送穿的，这些人就是来信耶稣，对吧？啊，信耶稣那就知道耶稣是真的，是吧？这些人不是玩虚的。所以他这里面就提到，你知道耶稣他自己亲自用言行教导我们管理饭食。首先，耶稣他自己，还记得五饼二鱼的神迹，他这里面没有提到这个，但是我就想到五饼二鱼的神迹。还记得这帮人跟着耶稣出来，然后耶稣对他的12个门徒使徒说了一句话：“你们给他们吃。”你们给他们吃，所以耶稣在那里面其实就已经把执事的工作交给使徒了。所以，当耶路撒冷教会建立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负责这些执事工作的怜悯事工的是使徒，但是因为后来这个工作过于繁重，所以使徒把这个工作移交给了执事。所以你可能看到有一些教会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执事，他就是长老，然后长老就兼顾了执事的工作。但是教会越来越大了之后，就需要执事单独分出来，对吧？这个工作不是什么，不是说比长老更卑贱的一个工作。这工作本身就是使徒一开始从基督领受的，这工作是基督自己的工作，是基督要来喂养这些穷乏人，所以基督把这个工作交给了执事。然后他提到，不能把执事的工作看成是宣讲上帝的话语的监督或长老的这个指示，这是罗马天主教所犯的错误，我在前面提到了。然后他们是这个两个事工，圣道的事工跟怜悯的事工是相互配合的。当执事给予实际帮助的时候，他们需要宣讲圣道，他们需要对获得帮助的人去用话语去安慰他，用福音去鼓励他，对吧？你们要相信你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纪念你们，他记得你们的需求。所以他派他的教会来帮助你们，用这个话去安慰他们。所以你要来继续的敬拜他，继续参加主日的敬拜，来领受，对吧？他的祝福。要记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些话。所以用上帝的话来鼓励这些得到馈赠、得到帮助的这些人。然后圣道来帮助这个怜悯的施工呢，就是比如说，我发现会众开始不是特别积极的来参与到怜悯施工，这个时候。讲台的服饰开始去鼓励会众，对吧？讲台需要帮助会众意识到他们有责任彼此的怜悯，彼此的服饰等等。所以这个是圣道跟怜悯的施工彼此相辅相成。OK，所以这个是第五章，所以那个第六章我们就越过了，对吧？如果有问题的话，第六章主要就是结论，就是讨论的结论就是说，到底女性会不会可以被案例成执事，到底是不是符合圣经的？他的作者的结论跟我的结论，解经的结论是一致的，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那里面的女人那个词 gune 不是指女执事，而是指执事的妻子。然后那另外还有提到这个罗马书第16章提到的菲比，罗马教会的菲比是 diakonos 啊，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指的她是一个执事等等？那你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就可以直接去看他写的这个文字就好了。但是虽然最后说一句，虽然姐妹没有在教会里的 被安利的圣旨，但是圣经里面同样提到姐妹们的服侍是对教会整体的健康是极其重要的，啊，她们照样应该积极的参与到供养信徒、照顾信徒的事工当中去，尽管她们没有这样的职分，就像所有的弟兄也应该这样是一样的。这就是今天快速的走过这个第五、第六章。